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胡平称中国在等待时机，以武逼统解决台湾问题。
直到现在董事他弊大于利，而他做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他认为时间站在他那一边，东升西降嘛，他认为在未来若干年之内他的情况会变得更好，整个这个天平会朝他那一边倾斜，到那个时候那所谓这种以武逼统的方式就很可能奏效。
五角大楼公布2021中国军力报告，中国2030年或拥有1000枚核弹头。美国国会通过授权驻日大使提名，人选强势或利于抗中。
He needs to improve it and to get the Japanese to do more in terms of defense, in terms of support for Taiwan.
无国界记者敦促中国立即释放狱中生命堪忧的公民记者张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星期三11月4号表示，台湾不可能在武力威胁下与北京谈判。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对日益加剧的与台湾的紧张局势进行了大量报道，渲染战争气氛。中国武装直升机10月底首次进入台湾西南航空识别区，中国一直没有放弃武力统一台湾。那么台湾问题最终是谈判解决还是战争解决？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
美国国防部星期三发布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除了详细列举中国军方加速核武扩张、扩大生产和部署核弹头之外，还预言解放军将在2027年具备在印太地区与美军抗衡的能力，届时北京有可能迫使台湾领导人依照中方开出的条件进行谈判。那么根据您的观察，中国2027年迫使台湾按照中国开出的条件进行谈判，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我想这个可能性不可低估。现阶段中共他不大可能动武，但是5到10年之后情况就会有变化。中共国台办原来的那个副主任王在熙去年年底对中国媒体就讲过一个话，他说在合统和武统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就是采用围而不打的北平模式，仅攻打外岛，以战破核，以武促统，逼台湾台北就范。我想这个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这个，确实应该是他们官方的一个考虑。他就讲的5到10年，关键是呢，一个他没有谈到一个前提，就是他指望在那个时候美国放弃对台湾的保护，这样子你台湾就因为你觉得你光凭自己的力量你很难抵抗中共的武力进攻，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不得不所谓接受一国两制的方案，他是这么盘算的。所以这是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放弃对台湾的保护，这个是他们考虑的一个前提。也就是2年前吧，还是3年前，中国的那个解放军少将乔梁就讲过嘛，他说中国现在打台湾主要障碍就是美国，他说在中美的实力就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之前，那中国是不能打台湾的，因为他担心美国会介入。所以如果一旦这个实力对比，当然主要在哪怕就是在台海地区，它不是指全球，因为它也估计在5到10年这时间之内呢，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的实力包括它的军事力量要超过美国，这个也不大可能。但是在局部地区，在台海地区，那么它有可能占更大的优势。如果到那个时候美国放弃了对台湾的保护，那么这么一来，你兵临城下，那台湾就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当然你看过去4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都表示他要信守承诺，要坚持这个对台关系法， 因此它不管是它战略模糊也好，战略清晰也好，实际上中共它都会认为你现阶段如果对台湾动武，美国是大概率的是会介入，那么这么一来呢，他就打不过。另外他就想，即便他硬打，就算打赢了，你下面你这个对台湾怎么样治理也很困难，因为你杀了那么多人了，接下来怎么办？另外呢，你这么一来，一旦动打起仗来了，那必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这个强烈的谴责或者抵制和制裁。这么一来呢，他就会在国际上更加孤立。而中共他一直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他就是靠着所谓这种战略给予期，给他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如果一旦对台真的动起武来，那么这个战略给予期就肯定就完结了，那么就是他的国际上的这个地位就并不好过。他并不想那个样子，他想的话就到那时候他用逼着你以战破和，以武促统，就实际上他不用打仗，真不用打。那么一来呢，你国际上也很难做出特别强烈的反应，所以他就指。但是你美国呢，他认为你美国现在固然历届政府都坚持要信守这个北台关系法，可是再过5年时间之后呢，他的情况也许就会发生变化。因为我们现在美国那个在政界的这个主流的主张，当然是要协防台湾，是要保护台湾的安全。那除了对台湾本身的保护之外，还要关系到这个所谓第一岛链、国际战略、整个国际秩序这一系列的考虑，他不会放弃。但是他考虑就是，假如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一党专制一如故，但是在综合国力和军力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增长，那你美国可能另外一种观点就会占上风。也就是美国实际上一直有一些观点认为，就是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崛起的一个超级大国，那你既然又不可能打仗，那么下面就要确立一种这个和平共处的关系。你要和平共处，那就双方就要达成对这个各自的势力范围有这么一个默契。他就像包括冷战期间就是那个讲那个休昔底德陷阱的那个哈佛大学教授艾立信，他就在去年还是前年的外交事务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就说得很明显。他说当年冷战就是这个样子的，当时美国和苏联这个打冷战的时候，美国包括凯南他们提的这个遏制战略嘛，其实就谈到，他说就是和苏联等于有这么一个默契，划分势力范围，哪边算你的，哪边算我的，你不要侵略到我们，不要惹到我们这儿来，你们那边的事我们也不管。因此呢，我们看到在苏联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匈牙利革命，苏联红军坦克车开到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匈牙利的首都了，而你北约组织就在旁边，那北约他就按兵不动。到后来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那同样又是所谓华约组织的坦克车开进了布拉格，那但是呢，离他那么近的这个北约依然是按兵不动，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默契啊。东欧那是你苏联的势力范围，他这现在他们一些主张就认为呢，如果你美国要和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那你台湾离大陆那么近，你当然肯定就算到大陆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了，那就意味着美国选择放弃，别的地方他会坚持是他的势力范围，你不要来惹我们但是他认为如果你台湾显然从两边角度说起来，那当然中国更有理由说那是属于他的势力范围。那证明如果有将来这种丝绸这样的上风，那他就确实就有可能放弃。所以这个就是关系到未来5到10年双方那个实力的消长。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台湾这个国安局长陈明通，他在台湾当地的时间就是星期四的时候就表示，台湾不可能在武力胁迫下与北京谈判，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对吧？开了如果太苛刻的条件，那台湾可能也不会。但是呢，陈明通也同时表示呢，可以接受两岸之间的这个政治谈判。台湾问题最终它的解决出路是什么？我就想请教您这个。
我觉得现在台湾也好，国际社会也好，美国他们能做的第一件事呢，当然就是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问题越国际化，那中国要动手就越困难。 你看我们看到最近这么一些种种动向，包括欧盟的一些动作啊，包括台湾在外交上的频频活动啊，它都有就是就增加了台湾在国际上的这种能见度，因此就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它的关注度。这么一来呢，你中共要动武，就当然就阻力就会更大啊。
最近中国的这个武装直升机是首次飞进了这个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它是在向台湾传递什么信号呢？
现在我觉得它传递的信号呢，主要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整个国际社会对台湾都更加重视，台湾就是国际能见度有很大的提高，他就是担心这一点。因为他很清楚，如果台湾的台湾的越是国际化，他要动武就更困难，所以他主要是也是在这方起一个这个威胁的作用，但并不表示现在他真的叫动武，他确实像刚刚讲，他知道现在动武对他弊大于利，而他主要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他认为时间站在他那一边，未来情况他是东升西降嘛，他认为在未来若干年之内他的这个情况会变得更好，会更有这个整个这个天平会朝他那一边倾斜，到那个时候那所谓这种以武逼统的方式就很可能奏效，他在等着那个时候。
好的，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胡平先生再见。
再见。
欧洲议会代表团继续访台，称你们并不孤单。正在台湾访问的欧洲议会一个官方代表团说，台湾并不孤单，因为欧洲与台湾站在一起。
欧洲议会一个审视外国干预民主进程的特别委员会代表团星期四继续在台北访问，并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台北方面称，这是欧洲议会首次派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其意义重大。代表团团长、法国籍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对蔡英文说，我们来这里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清晰的信息，你们不孤单，欧洲跟你们站在一起。中国视台湾为一个有待统一的省，并动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外交手段对台北高强度施压，在外交上孤立台湾，但正遇到越来越大的反弹。上个月，欧洲议会通过了首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建议欧盟提升与台湾关系，包括将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及启动双边的投资协议程序。中国外交部称，欧洲议会的做法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欧盟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的公开承诺，性质和影响恶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今年春天，欧盟27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针对新疆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现象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此后立刻作出回应，宣布对欧盟10名个人和4家实体实施报复性制裁，其中包括这次率团访问台湾的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格鲁克斯曼星期四在台湾总统府访问的时候还说，此次访问仅仅是重要的第一步，接下来欧盟和台湾双方应该为高层会议建立一个坚实的议程，一起建立更加坚定的伙伴关系。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上个月对欧洲几个国家以及欧盟总部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访问。外交部在星期三的新闻稿中说，台湾与欧盟近期双边整体关系与合作交流程度不断提升，而欧洲议会的支持与贡献功不可没。外交部将持续与欧洲议会等欧盟机构加强合作，共同对抗专制政权的侵犯。
五角大楼公布2021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2030年或拥有1000枚核弹头。美国国防部星期三11月3号公布2021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事态发展报告，大幅调整对中国增加核弹头的预测。中国外交部作出反驳，官方媒体称不应理会美国的瞎猜，并继续发展核力量。
中国高速核扩张和生化武器研究。这份长达192页的最新报告像往年那样对中国的国家战略、外交政策目标、经济计划和军事发展做了详尽描述。但今年这份年度报告对中国核扩张的描述最引人注目。报告说，中国核扩张步伐加快，到2027年，中国将拥有多达700枚可交付使用的核弹头，到2030年，中国很可能至少拥有1000枚核弹头。中国核扩张的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国防部在2020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的预期。2020年的报告说，中国大约拥有200多枚核弹头，10年后这个数字可能会翻倍。报告还说，中国可能已经拥有了新生的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即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三种核打击方式的能力。美国和俄罗斯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了这样的能力。报告说，中国正在建造数百个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正在大规模扩张井基洲际弹道导弹力量。今年七月，纽约时报援引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武专家的话称，中国在新疆哈密地区新建了另一个导弹发射井基地，发射井数量为110个。在此之前，美国另一机构声称，中国在甘肃玉门地区新建了一个拥有约120个发射井的洲际弹道导弹基地。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克罗杰斯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整合最新的军民两用技术，用于快速发展军事现代化。在过去的好几年当中，它在其核力量各方面实施令人担忧的扩张。我们面临的挑战很清晰，要么美国以空前的国防现代化规模来迎接挑战，要么将世界舞台让给中国共产党。今年6月7号，罗杰斯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迈克尔·麦考尔以及情报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德温·努涅斯联名致信，呼吁拜登总统制定新战略应对中国的高速核扩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在回应美国国防军力报告时说，美方借报告炒作中国核威胁论纯属操弄话术，混淆视听。他说，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核威胁来源，而中国一直将核力量规模控制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并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四在一份社评中说，中国有多少核弹头，美国只能瞎猜，因为中国的核武器库状况是最高国家机密之一。社评说，无论美国怎么说中国的核武器库，我们完全可以就是不搭理他们。我们应当动态维持好确保国家安全所需的核力量。五角大楼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新增了有关中国在生物和化学武器方面的内容。报告说，中国从事具有潜在双重用途应用的生物活动，这引起了对中国遵守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的质疑。报告说，中国军方医疗机构讨论了识别、检测并表征各种强效毒素家族具有双重用途。报告说，根据现有的信息资料，美国不能确定中国是否按照生化武器公约的要求消除了以前拥有的传统的生化武器项目。报告显示了应对中国步步紧逼的威胁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官员们说，这份报告绘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20年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为国防部最大的步步紧逼的挑战提供了基线评估，包括解放军在多领域开展联合、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日益复杂的太空、反太空和网络能力，以及解放军核力量的加速扩张。报告指出，中国海军拥有约355架作战舰艇和潜艇，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中国陆军目前拥有最大的现役军队，约 97.5 万名现役军人。中国空军拥有超过2800架飞机，为世界第三大空军。报告还说，中国试图在海外建立一个更可靠的后勤和基地网络，以便扩大其军队影响力。 除了在吉布提设立的驻外保障基地外，中国还考虑在柬埔寨、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联酋、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建造更多的军事设施。报告表示，一旦中国建成一个全球性军事后勤网络和军事设施，就可能会干扰美国军事行动，并为其发动反美攻击性行动提供支持。报告说，中国在与世界级军事强国竞争方面的雄心非常明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在其推文中说，报告展示了应对中国步步紧逼的威胁的重要性。报告出台前几个星期，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在今年8月曾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星期三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试验，凸显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来军事能力和技术的全方位快速发展。他说，我们正在目睹全球地缘战略力量的最大转变之一。他说，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技术都在改变战争的特点。美国坚持一中政策，致力于深化与台湾的关系。美国通常在9月份公布中国军力报告，今年的报告差不多延迟了两个月。报告的出台也正值中国对台湾施压加大之际。10月以来，已有150架次解放军空军飞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中国观察家一直在思考，展示武力是否仅仅是一种演习，还是入侵的练习。报告描述了中国对台海的战略以及在台海的军事部署。由于台湾民意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可能会看到以北京一国两制框架为幌子征服台湾的机会窗口即将关闭。中国越来越多地对台湾和蔡政府施压，以抑制华盛顿与台北的关系，并阻止台独。中国在台湾附近持续进行军事行动，并为台湾突发事件进行训练。这可能表明，如果中国领导人选择军事手段来实现其目标的话，解放军更加迫切需要继续发展和完善其战略和能力。报告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有说明。报告说，美国坚持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致力于深化与台湾的关系，台湾是一个重要的民主国家和重要的经济和安全伙伴。美国将继续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的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个表述与去年有所不同。在去年的报告中，国防部说，美国奉行以《台湾关系法》和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反对任何旨在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美国继续支持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范围和速度的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美国一直暗示将保护台湾免受中国的攻击，但并未公开承诺进行干预。美国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会让中国担心战争的扩大，从而可以抑制中国对台湾动武。美国总统拜登10月22号表示，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的话，美国会防卫台湾，这与美国一贯维持的战略模糊政策明显不同。不过，后来白宫又澄清，对台政策未变。
美国国会通过授权驻日大使提名，人选强势或利于抗中。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3号通过驻日大使提名人选拉姆·伊曼纽尔的提名。专家对于伊曼纽尔是否适合担任驻日大使提出不同的意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3日就拜登提名的驻日大使人选前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人事案进行表决，赞成票占大多数成案。在经参议院外委会承认之后，伊曼纽尔将于近期内赴日本述职。在芝加哥遭到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的黑人受害者遗嘱曾经发表声明，表示伊曼纽尔在担任市长的时候蔑视黑人社会，是不尊重黑人生命的代表。遗嘱们对他出任大使无法接受。 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该参议院外委会业务会议之前宣布不会支持对伊曼纽尔驻日大使的任命。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认为，政治人物在处理内政与外交方面经常会出现相当大的差异，不可相提并论。他对美国之音说，
アメリカの駐日大使に最も求めていることは、日米関係の重要な議題をホワイトハウスの中心に届けてくれる。
伊曼纽尔在国内或许毁誉参半，具有很强的争议性，但这个和身为大使的工作完全不同。美国驻日大使的责任不仅是保护美国的利益，还要向华盛顿强调美日关系的重要性。而拥有长期执政经验的伊曼纽尔有足够的能力影响拜登政府的权力中心。如果是一般的学者或者是职业外交官，其实只是在政治任命的旋转门上担任高级政府官员，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权力影响政策。商业人士或是财主又往往缺乏政策的洞察力，都不适合担任驻日大使的。因此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我对他有很大的期望。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葛兰特·纽瑟姆对伊曼纽尔担任驻日大使抱持怀疑的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说，
Oh, he has no Asia experience, and no diplomatic experience.His manner is so, just rude, vulgar,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伊曼纽尔会被提名。他缺乏亚洲经验，更缺乏外交官的气息。他的行事风格凶狠、直接又强势。我认为最不适合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人选就是他。这种提名几乎就像是为了激怒日本人而做的嘛。至于伊曼纽尔是否可以直接和立即接触拜登政府权力核心呢？我只知道美国提及拜登团队的时候都很少提到他。纽瑟姆表示，日本人的行事风格向来以温和、婉转、细腻著称。民主党一直强调专业人士重新掌管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提名伊曼纽尔作为驻日大使，实在看不出来这个选择有任何的专业性。伊曼纽尔10月20日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时，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他表示，美日伙伴关系60多年来已经成为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基础。美国战略是以团结来实现安全保障，而印太地区的团结建立在美日同盟之上。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瑟姆认为，日美同盟具有相当的稳固性，特别是在面对中国在区域的军事威胁时，国防事务的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他说，
Yeah, that's really what the Japanese want more than anything, is to keep that American promise of defense.
日本最希望的是继续得到美国在安保上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的核保护伞。没有美国的军力支持，日本根本就无法自卫。因此，日本对于美国驻日大使最大的期待，就是尽力保持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到位。以前日本多年来都担心美国对于日本因为经济因素与中国的关系过于友好，有时候日本又担心美国对中国的兴趣超过了日本。现在由于中国的威胁，日美关系大致处于良好的状态，保持这样的平衡对日美双方和亚太安全是最理想的。不过以伊曼纽尔的强势个性，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平衡，实在是很难说。伊曼纽尔于10月20日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想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就是要成为支配者。拜登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推动深化美日在各经济领域上的合作，当全球第一和第三的经济体结合的时候，将是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表示，日美同盟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随着美中冲突的新时代而转变。从今年4月日美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出，日美同盟已经不仅限于传统安全层次，而是扩大到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也就是日美同盟的升级，同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他说，
アメリカは確かに TPP から今離脱していますけれども、今中国、台湾、CPTPP として拡大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
美国暂时不会回去 CPTPP, 那么日美如何推动亚太经济区自由化就非常棘手了。中国和台湾都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就必须就此做出战略决策，与美国为此进行沟通。 驻日大使在这里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并且敏感的决定，不仅日本政府各部会都要和华盛顿同时进行磋商，从驻日大使直接传送到拜登政府中心的资讯更为重要。我认为伊曼纽尔拥有长期的政治家经验，他应该有充足的能力判断资讯的重要性，也能适时传达到白宫决策圈里的。伊曼纽尔于10月20日的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这份工作的核心是对抗中国，并提出日本增加国防经费对美日同盟是不可或缺的。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瑟姆表示，中国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与日本息息相关的台海局势非常的不稳定，这或许是伊曼纽尔的强烈作风可以发挥的地方。他说
He needs to improve it and to get the Japanese to do more in terms of defense, in terms of support for Taiwan. Maybe Emmanuel's reputation will 新任
的美国驻日大使需要说服日本在国防开支、军事能力大幅的提升，并且对台湾展示更公开有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台海发生紧急状况时有足够的能力支持美军协防台湾。目前许多人认为日本对于台湾愿意提供的外交或军事援助不够多，或是态度不够明确。也许伊曼纽尔的直接强悍的作风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对日本施压，让日本更大幅的提高国防预算、修改防卫相关计划等。我认为有时在与日本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态度稍微强硬一点会对决策与效率有所帮助。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认为，美国驻日大使在日本的国防预算上对日本施压，反而会造成日美关系恶化。他表示，日本已经提出增加国防预算以及提升军事能力，而且陆续开始进行，驻日大使应该要尊重日本的做法。他说
今日本とアメリカは前回の日米首脳会談を受けて台湾海峡における有事を想定したまあそういった防衛協力のあり方について議論を進めているわけですね。
日本已经充分意识到台海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与日本安保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去年开始，美日就密切地讨论台海问题，并数度写入联合声明。驻日大使将在明年的日美外交与国防二加二会谈发挥重要的作用，再度讨论台海关系。不可否认，在经贸与安保基地问题上，日美双方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伊曼纽尔充足的谈判能力必定能从更广阔的角度理解、维持并强化日美在台湾议题上的合作。佐桥亮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明示将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并向国会提交与经济安保相关的法案，可见的日本一直审慎考虑台湾的安全与国际环境，并有所计划。驻日大使的责任应该是密切地观察日本的动向，以现有的合作框架加强沟通，循序渐进强化对台湾的支持，以及整体印太战略的强化。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瑟姆指出，伊曼纽尔上任后也必须展示他能担任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强化美日合作抗中。那么他具有侵略性的果决性格，或许正好适合用在与中国相关的外交与防卫事务，推动一向被视为被动的日本更加积极地担任印太战略重要的伙伴。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无国界记者敦促中国立即释放狱中生命堪忧的公民记者张展。在全球范围为新闻自由发声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三11月3号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因报道新冠疫情而被判刑目前狱中生命堪忧的公民记者张展。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张展直身进入疫情爆发初期的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疫情，发出了许多医院里感染者人满为患和火葬场尸体堆积场景的视频等。他后来遭到警方拘捕，2020年12月被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当庭判处四年监禁。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如果张展继续被监禁，他将面临死亡。 声明说，38岁的张展最近与家人视频通话时表示，由于他一直在进行部分绝食以抗议自己的无辜，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位身高177厘米的记者现在体重不足40公斤，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无法正常行走，甚至无法抬起头。张展上一次住院是在今年8月，为期11天。张展去年5月开始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狱方甚至强制为他插管喂食。张展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硕士专业，曾是一名律师，但因参加维权活动被注销律师执照。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国政权施加压力，确保张展能立即获释，否则就太晚了。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埃伟昂说，他只是在履行记者的职责，根本不应该被拘留，更不应该被判处四年徒刑。无国界记者的声明还提到，除了张展，在中国被拘留的另外至少10名新闻自由捍卫者的生命也岌岌可危，其中包括调查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得主黄琦、瑞典出版商桂敏海和维吾尔族活动人士、记者萨哈罗夫奖得主伊利哈木·土赫提。声明还提到，贡雀金巴是外媒了解西藏的主要信息来源，他因在拘留期间备受虐待，于2021年2月去世。诺贝尔和平奖和无国界记者组织新闻自由奖获得者刘晓波以及异议人士杨同燕都于2017年死于癌症，他们在拘留期间未得到治疗。包括无国界记者、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45个非政府组织，今年9月曾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释放记者张展。埃伟昂那时曾表示，张展不仅没有触犯任何罪行，而且勇敢地以生命作为代价，告知大众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国的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一直令外界担忧。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4月发表的2021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在177位，也就是倒数第四。而新闻自由垫底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土库曼斯坦、朝鲜和厄立特利亚。报告称，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后，中国当局进一步收紧了对于新闻和信息传播的控制。7名记者因为报道新冠疫情而被关押，超过450名网民因为当局所称的传播疫情假消息而被拘捕。
中共六中全会箭在弦上，北京新冠疫情扑而不灭。中共19届六中全会即将于下周一11月8号在北京开幕，但是无论是北京还是中国大陆十多个省市区，新冠疫情却有越演越烈之势。为了确保中共30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安全和六中全会的顺利举行，防止北京疫情进一步扩大，当局的管控措施愈发严厉。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四通报，星期三0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共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04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病例87例，另有无症状感染者31例，其中境外输入1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6例。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四的通报没有提及北京市的新增病例，但是北京市新闻办星期三下午曾召开防疫工作记者会，会上宣布从周二中午至周三下午20时，北京市新增5例本土确诊病例，使北京在这一波疫情反弹中的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39例。彭博社和路透社等媒体在报道中国以及北京这一波疫情时，都强调与世界许多国家以及许多城市相比，中国以及北京的疫情都可以算微不足道。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对病毒和疫情采取零容忍政策， 对即使零星的病例都大动干戈、不计成本的严防死堵。因此中国人面对的疫情虽然不严重，但他们却遭遇全世界罕见的封闭和严管措施。中共19届六中全会将于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300多位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将齐聚北京，除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还将为明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20大做铺垫。目前党政军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渴望打破潜规，寻求第三任期。北京市政府面对疫情是否全力封杀，是否采取最高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往往被视为对习近平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问题，因此谁也不敢怠慢，防疫措施是宁可一万不能一失。此外，距离北京冬奥会还剩下不到100天的时间，对中国政府而言，奥运会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是向国际展示中国莺歌燕舞的政治任务。如果冬奥会如期举行，北京将成为世界上首座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为了扑灭或管控北京的疫情，进出北京的航班至少有一半被取消，多家中国航空公司还为旅客提供在12月1日前免费退票的服务。北京市政府则呼吁北京市民，若非绝对必要，避免出城，避免聚会，取消和推迟婚礼，丧事从简。市政府甚至还要求外出出差或旅游的北京市民，如与确诊病例公布的行程有时空重合，就必须就地自我隔离，暂不回京。为了进一步阻绝外地疫情传入北京，中国铁路北京局星期三宣布暂停发售上饶、天水、黑河、张掖、阿拉善等23个外地疫区123个车站的车票。
港终审法院裁定共同犯罪原则不适用于非法集结及暴动罪。香港终审法院星期四11月4号作出裁决，裁定普通法下的共同犯罪原则不适用于非法集结罪及暴动罪，不在现场的参与者不能将其视为主犯。
据港媒报道，终审法院的五位法官认为，暴动以及非法集结这两项罪名均属于参与性罪行，因此控方需证明被告并非独自行事，而是曾与其他人一同参与非法集结或暴动，意识到此类行为并意图参与其中。法官们还提到，推动、鼓励或促进暴动以及非法集结的行为，无论被告人是否身处现场，均可以按从犯罪行和不完整罪行惩处，例如从旁协助犯罪或是教唆以及怂恿他人犯罪。另外，对于仅仅是身处非法集结或暴动现场的民众，并不会面临任何刑事法律责任，但如果是身处现场并透过言语、行动等方式提供鼓励，则可因参与暴动或非法集结，或协助及教唆他人参与而被定罪。据路透社报道，刑事律师表示，星期四的裁决意义重大，将影响未来的起诉。在香港加强国家安全打击之际，裁决将受到密切审查。报道援引一名刑事律师的话说，他们为检察官有效地提高了标准，甚至可能阻止了大量笼统和草率的指控。香港中院星期四的相关裁决是基于2019年的上环暴动案及2016年的旺角骚乱案的上诉。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报道说，终审法院上月初开庭处理上环暴动案被告汤伟雄以及2016年旺角骚乱案被告卢建民的终审上诉，以厘清普通法下的共同犯罪计划原则是否适用于非法集结以及暴动罪。2019年7月， 汤伟雄等人在港岛上环德辅道西反送中冲突中被警方逮捕。汤伟雄与妻子杜依兰另外被控无牌持有一套无线电对讲机。香港法院去年七月裁决对汤伟雄等人的控罪不成立，香港律政司就案中所涉法律观点上诉，上诉庭裁定共同犯罪原则适用于非法集结或暴动罪，但律政司已经表明上诉庭的裁定不影响对汤伟雄等人的无罪判决，汤此次是就法律原则向中院上诉。汤伟雄对立场新闻表示，此次裁决的结果符合预期，但他也表示裁决不会影响目前的大环境，但他相信以永不放弃的心态继续前行，改变身边可触及的坏事，慢慢的就可以让香港恢复原貌。另一名上诉人卢建民因参与2016年农历新年旺角警民冲突被裁定一项暴动罪，被判刑七年。香港中院认为卢建民暴动罪名成立，因此驳回了他的上诉，他仍需继续服刑。
澳大利亚为庇护港人设立两种新永久居留签证。澳大利亚政府星期一表示，将为一直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香港人设立两种永久居留签证，并让他们在持有此两种签证三到四年后申请永久居留权，不需要达到传统的计分要求。
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移民部长霍克11月1日表示，将有约900名持有临时签证的香港公民有资格申请永久签证。香港及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人都有资格申请签证，永久签证将于明年3月开放申请。霍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新签证将为目前以延期签证在澳大利亚居留的香港临时毕业生和临时技术工人提供一条途径，这是建立在澳大利亚与香港之间已经存在多年的密切的家庭关系和经济联系之上的。报道表示，澳大利亚将为这些持有延期签证的港人提供新的五年签证，并在五年期满时提供通向永久居民的通道。澳大利亚一直对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以及改变选举制度持批评态度，认为北京的这些步骤损害中共承诺的50年不变的港人权利及高度自治。移民记录显示，在中共去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以来的近18个月里，港人提出的永久签证申请有9250份，其中约6000人获批永久签证。2020年7月9日，澳大利亚为港人设立避风港政策，延长持有香港特区护照的毕业生和临时工作签证人士的居留权至5年。今年年初，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避风港提供的五年临时签证届满后，港人只需符合经调整的资格条件，就可以申请一款现有的技术类别永久签证。今年8月，澳大利亚避风港政策的对象从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扩大到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香港人。除了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台湾等都对港人开放了特殊移民签证渠道。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报道说，有移民顾问表示，港人申请澳大利亚新的永久签证资格门槛很低，还有分析表示，澳大利亚的政策与加拿大的类似，目的是吸引有才华的年轻人以及熟练技术人才。
中国控制瓦罕走廊，防卫新疆。利用阿富汗局势加强在帕米尔高原的存在，中国出资将在瓦罕走廊西北部临近阿富汗边界的地方为塔吉克斯坦兴建军事基地。中国未来可能会拥有位于瓦罕走廊东北部另一处已建成使用的军事基地的所有权。 中国由此不但将更方便控制与新疆和阿富汗接壤的瓦罕走廊地区，也意味着更多卷入中亚地区安全事务，同时加强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帕米尔高原的存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塔吉克斯坦议会10月27日批准了与中国的一项政府间协议，中国将提供5500万元人民币，在塔吉克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在瓦罕走廊的西北部兴建一处军事基地。当地位于塔吉克斯坦巴达赫上地区的伊什卡西姆县，塔吉克与阿富汗之间著名的界河奔赤河也在附近穿过。这处军事基地将由塔吉克斯坦内务部下属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快速反应部队使用，但塔吉克官员说，部分塔吉克正规军也将会在此常驻。这项政府间协议由塔吉克内务部与中国公安部签署。塔吉克内务部副部长阿拉姆绍佐达在当天的议会中说，中国以援助的方式提供这笔建设资金。在这处军事基地中将要部署的预警、监听监视和其他的军事装备，此外还有生活和办公设备等等，全部都由中国提供。中国也将负责基地的设计和施工，基地将由10多处建筑组成，包括营房和宿舍、办公楼、瞭望塔等等。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瓦罕走廊兴建的第二处军事基地。中国多年前已经在瓦罕走廊的东北部建成了另外一所军事基地，这所军事基地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巴达赫上地区的穆尔加布县的沙伊马赫村附近，当地既临近塔吉克阿富汗的边界，同时距离塔吉克中国边界仅有数十公里远。沙伊马赫村军事基地与塔吉克的库里马通关口岸之间有不到100公里长的公路相连，塔吉克的库里马口岸的对面是新疆卡拉苏通关口岸，库里马卡拉苏口岸也是塔吉克斯坦与中国之间的唯一通关口岸。中国军警人员几年前已经开始使用穆尔加布县沙伊马赫村的军事基地，但也有报道说，在阿富汗政局生变之前，中国与塔吉克和阿富汗三国军人共同使用这一军事基地。塔利班入主喀布尔之后，目前仅有中国和塔吉克两国军人在使用这一基地。许多俄罗斯和塔吉克的新闻媒体报道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7月末访问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上合组织国防部长的会议。当时阿富汗的局势已经开始紧张，塔利班力量逼近新疆，开始控制与新疆和塔吉克斯坦相邻的瓦罕走廊和阿富汗的巴达赫上省。塔吉克总统拉赫蒙在与魏凤和会晤时，拉赫蒙提议中国增加对塔吉克军队的军事援助，同时为塔吉克军方兴建一处新的军事基地，也就是塔吉克议会刚刚讨论过的位于瓦罕走廊西北部塔吉克伊什卡西姆县的军事基地。作为交换，塔吉克将会把临近中国新疆的穆尔加布县沙伊马赫村的军事基地完全转交给中国，中国甚至可以拥有基地的所有权，而不必支付租金。俄罗斯报纸网站说，中国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想控制与新疆相接壤的瓦罕走廊。阿富汗巴达赫上省的瓦罕县与新疆拥有不到100公里长的边界。媒体所报道的中国正在使用的穆尔加布县沙伊马赫村军事基地被认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当地同时临近中国和阿富汗边界，苏联军队当年就曾在附近建设有边防哨所和基地，从那里也更方便控制从塔吉克中国边界库里马到首都杜尚别的公路，这也是横跨帕米尔高原的 为一条重要的公路。穆尔加布县在地理上也被称为是帕米尔高原的心脏。沙皇俄国力量抵达帕米尔高原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经在海拔3000多米的穆尔加布县首府穆尔加布镇兴建重要的军事要塞，也被称为帕米尔要塞，象征沙皇俄国对帕米尔高原的统治。中国在瓦汉走廊地区既兴建和将要拥有的两处军事基地，标志着中国更多卷入中亚地区的安全事务。有关消息也开始被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转发和讨论。俄罗斯舆论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中国更多介入传统上一直由俄罗斯垄断和主宰的塔吉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安全事务，这将对俄罗斯的利益造成哪些冲击和影响？特别是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驻扎有重兵，中国在帕米尔高原的军事存在是否将会与俄罗斯有冲突？当地的力量平衡是否也会因此而被打破？有观点认为，驻塔吉克斯坦的俄军第201步兵师主要部署在首都杜尚别及其附近地区，因此远离千里之外的瓦汉走廊和帕米尔高原。中国将如何使用以及是否会在瓦汉走廊的军事基地派驻重兵，才是影响与俄罗斯关系和趋势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俄罗斯内心对中国一步一步涉足塔吉克斯坦安全领域并不高兴和开心。还有观点认为，塔吉克斯坦与塔利班目前关系紧张，塔吉克斯坦是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如果塔利班北上威胁塔吉克斯坦，作为盟国的俄罗斯有义务出兵保护。中国此时加强在瓦汉走廊地区的军事存在，可与俄罗斯共同分担来自阿富汗的风险和威胁。除了涉及新疆、阿富汗和中亚的安全议题外，塔吉克巴达赫上地区所在的帕米尔高原被认为拥有包括稀土在内的丰富矿产资源。塔吉克议会2年多前曾经批准中国公司开采穆加尔布县的银矿资源，目前塔吉克斯坦的绝大多数金矿资源也都由中国开采。中国现在是塔吉克斯坦最大的债主。中亚地区和俄罗斯媒体过去曾经报道过，由于塔吉克斯坦无法偿还欠中国的债务，只好在矿产资源的开发，甚至在巴达赫上地区的领土等方面向中国让步。另一方面，官员腐败，经济落后，现在又加上阿富汗因素，因此让塔吉克斯坦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深。但伴随着中国力量更多进入帕米尔高原，也意味着北京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未知挑战和风险。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除了俄罗斯的因素之外，与塔吉克斯坦拥有密切文化和历史渊源的伊朗在当地同样也非常活跃，伊朗因素不容小看。萨特帕耶夫说，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看来很高兴在政治领域作为一个好的伙伴，尽量不与别人冲突，但是在塔吉克斯坦的经济领域，俄罗斯的存在其实还不是很多。在塔吉克经济领域最为活跃的目前是中国和伊朗。塔吉克斯坦的巴达赫上地区的正式名称是山地巴达赫上自治州，当地也被认为是塔吉克斯坦社会问题最多、失业率最高和最不发达的地区。苏联时代在帕米尔高原曾经运营几处机场，空中交通方便，但这几处机场目前都被遗弃荒芜。当地与首都杜尚别的联系主要依靠有10多个小时车程的山地公路。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期，塔吉克斯坦曾经爆发内战，巴达赫上地区分离势力抬头，当地曾经一度宣布成立巴达赫上自治共和国。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 俄罗斯正通过渲染来自阿富汗的威胁来加紧控制中亚地区。同俄罗斯一样，中国也在利用阿富汗的局势扩大在塔吉克斯坦，尤其是帕米尔高原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